好，我们今天要读诗篇九十五篇。诗篇九十五篇不长，诗篇九十五篇是我以前在当这个司会的时候，很喜欢引用诗篇九十五篇。不过我只读到第七节，因为第八节之后我就不用了哈。那现在想起来呢，的确我不应该这样做，因为这个整个诗篇是在一起的。好，诗篇九十五篇，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《歌颂的时刻》啊。那么这可能是被掳之后呢，在节期当中唱的诗歌。好，那本诗篇并没有列出作者来，不过按照希伯来书四章第七节，他引用了本诗篇第七、第八节。其实是最常被引用的经节，那么他说是大卫写的，所以呢，这一篇诗篇呢，可能是大卫写的。我们一起来欣赏。好，我们这一篇诗篇呢，分成两大部分，第一大部分就是宣召人来敬拜上帝，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。那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就是对应心者的警告。好，第一大段，宣召人来敬拜上帝。第一节，来呀 ，come，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就是我们要向他歌唱。所以我们要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，第一节他就点出来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第一个就是你向他歌唱，不是上帝向你歌唱，是你向他歌唱。我们为什么要向他歌唱？嘿嘿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其实本篇诗篇呢，总共有八项诗篇作者要劝勉我们，我们学习的人或是我们咏唱的人，怎么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那第一个，他就说你要向他唱歌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向你所爱的人唱歌，唱情歌。那现在是我们向上帝，我们敬拜的神，那位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神，你向他唱歌啊，真的是感谢赞美主。第二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The rock of our salvation， 磐石，那意思就是磐石，拯救我们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不会摇动的，也就是表示说他这个拯救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。但是这个关系呢，这个行动就是唱歌，然后是大声欢呼，哇，哇呼，大声欢呼，哈利路亚。那个在我们以前这个传统的教会啊，那是不可能的哈。但是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是上帝期待我们向他歌唱，展现你的美好的歌喉，像我们以前男生去向你所心爱的女朋友在唱情歌，你那种 motivation 哦，你的那种心态是怎么样，上帝就等着你说，哎，那上帝是配得我们这样歌唱的，也是配得我们在他面前欢呼的。 Shout for joy， Make a joyful noise， 是那种 Hallelujah， 是那种很高兴的，是欢呼啊，欢呼啊，哇。所以第一节就是叫我们跟神唱歌，我们跟神欢呼哈。那第二节我们要来他的面前要感谢他。那和合本呢，他没有把这个面前哈，就是 in front of him 或是在他的面前把它写出来哈，但是原文他写得很清楚哈，所有的翻译呢都翻出来，就除了和合本没有翻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感谢他，我们到他的面前感谢他，那意思就是说，第三个，你要到神的面前来感谢，是 啊，现代中译本他是说，我们以感谢的心到他的面前，一个是感谢的心到他的面前，一个是到他的面前感谢，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好像差不多啦哈。但是可能你会说，嗯，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哈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第三个就是说到他的面前感谢，他是配得我们感谢他。然后呢，第四个用诗歌向他欢呼，也就是欢呼就在诗歌当中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很有意思啊、哦，歌唱、欢呼、感谢，然后歌唱的感谢，歌唱的欢呼，四项啊，四项行动哈。那当然我们在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，他是到圣所里面去感谢他。欢呼是歌唱，然后用诗歌向他欢呼啊。但是现在我们是在灵里面的内殿来感谢他，因为现在的圣殿呢，已经实际上的圣殿已经没有了，现在的圣殿就是你跟我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向神欢呼，向神歌唱，向神感谢，是用诗歌向他欢呼都算数，感谢赞美主啊！这是上帝啊，给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恩典哈。好，那么第三哈，因为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这个伟大的上帝呢，是超乎万神。这不是说其他的神很伟大，不是，其他的神根本就不如我们的真神啊，就是我们人类认为其他有神，其实都没有他是 great 大王大神。我们再说，神是高高在上，配得我们去敬拜。王是直接对我们生活上管理的，所以你要分清楚神跟王之间的不一样。四五节讲到，地的深处在他手中，山的高峰也属他，海洋属他，是他造的，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。为什么说他是伟大的神，超过一切的万神？因为我们全世界都是他造的，他创造了天，创造了地，创造了高山，创造了海洋。所以第六节说，来呀，我们要屈身，我们要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来。哇，那这个在前面第一、第二节讲到四种我们要到神面前的一些的动作，敬拜的细节。那么第六节就讲到三方面，一个是屈身呢，屈身就是包荡。什么叫屈身呢？就是人本来是站直直的，稍微歪一下，就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。那敬拜很可能就是这样子，很可能是这样子，可能是这样子，我们有很多的手势。再来最虔诚的就是跪下来了，跪下来在上帝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你常常跪下来屈身向上帝祷告吗？向我们的神来敬拜吗？这表示说他是配得我们俯伏敬拜，全然的降服听从于他。那当然现在我们是对内殿的圣灵，我们要向他敬拜，我们要向他屈身。那外在的形式也还在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些时候在教堂里面敬拜，你就有些时候又跪下来，有些时候因为神的荣耀同在就在你的面前，因为神是无所不在。但是当神出现的时候，你知道就不自主的跪下了，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敬拜， 甚至我们跪下来的。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这个皇帝哈，中国这个皇帝这个你去参见皇帝的时候，哇，那真的是整衣冠在的好，做的穿的整整齐齐，来到神的面前的三跪九拜，三跪九拜，要为了见上帝。我们在人世间的王，你都要这个样子，何况是我们的神呢？第七节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为什么要向他跪下？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那么诗人他非常巧妙的，就两三句话就把我们的 attention， 就把我们的这个角度说，哦，我们是仰望上帝啊，这是我们敬拜的，啊，这是我们跪下来的，这个是我们仰望的。然后呼一转弯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哎，他突然之间就变成我的牧人了，马上就想到诗篇二十三篇了。我们是他的羊啊，我们在他的羊圈当中受他的保护。这是诗人很快的一个转变，他这个一转变他要做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今天要听他的话，你是他圈中的羊啊，焉有羊不听从牧羊人的声音吗？但是可惜的是，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当中呢，很悖逆的，这个圣经上的讲的是硬着颈项的 stiff neck， 或者是说 hard heart， 这是硬心的人。而且你不可硬心，好像当日在米利巴旷野的玛撒，就同一个地方，那个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里面，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刚到了旷野，200多万人都没水喝啊，我的妈呀，怎么办呢？没水喝就找摩西呗，谁叫你摩西是把我们带出来的，摩西带出来的这个人没水喝，那就找摩西麻烦了。摩西啊，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了？但圣经记载了，摩西差一点被人家用石头要打死了，所以啊，在那边争斗，在那边争闹，没水喝，所以上帝吩咐摩西去击打磐石，所以水就跑出来了。然后这一件事情呢，在整个的圣经当中被提到很多次。那我们从这一篇的诗篇里面，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开始对以色列人失去了那种爱护的心，就是从这个米利巴争闹开始。我们知道上帝在发怒起誓，他说40年我厌烦那世代，第十节，是糊涂的百姓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那个以色列人呢，从埃及地出来，哇，他看见了上帝在埃及行的这个实灾啊，把他们从那个为奴之地好不容易把他带出来，在途中又经过了红海的大神迹，哇，这么大的神迹，他还是没有办法相信上帝，花了这么多的代价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，可是人总是看得很近啊，也看见上帝的神迹抵不过他口渴要喝水，对，没有办法相信上帝是一个照顾他们的上帝，好像他们很容易忘记了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来看他们以色列人，我们可能也会讲说，你看我要是当时在跟他们一样啊，我也走在那个200多万人当中呢，我不晓得你会不会 也去跟摩西抱怨说我没水喝，还是你会说，摩西啊，上帝一直保佑我们了，感谢赞美主啊，不过我们现在没水喝啊，摩西你祷告上我们要去哪里找水啊，也许你的态度会不一样。可是当初他们那些人不是啊，他们要水喝啊，要把摩西打死了，那他愤怒到这样子的地步，所以上帝很伤心，而且上帝是很 很不喜悦，也伤了上帝的心，惹他发怒。他们没有听从他的声音，他没有听从他的话，在上帝带领他们这么长的一段的时间，对他们还是失去的信心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关键点。你可以讲说，从米利巴事件开始，上帝就开始对以色列人已经失去耐心，一直到摩西差遣探子跑去在民数记13、14章里面去看到他差遣他们去11章，对不起，他差遣他们去这个窥探那个迦南地，回来的时候呢，十个探子说，哦，他们又高又大，完蛋了。所以那件事情之后呢，上帝就发了这个怒。可是起头是从米利巴开始啊，这个是起点，就是，上帝的很愤怒啊。你第九节说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，要观看我的作为，好像米利巴那个时候就是说，神到底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啊？那这种故意要挑战，故意要试验我们，是不是神是不是在我们当中？哇，这个是上帝最不喜悦的。上帝他要的是听从他话的人，而不是悖逆的人啊，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同样在第8节里面呢，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在希伯来书3章7、8节，他是这样讲，他说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因此我们对比本诗篇哦，从6、7、8、3节，他说，你要屈身啊，你要敬拜啦，在耶和华面前跪下啦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。但是呢，希伯来书3章7到8节，他讲，哎，这边也是一样，7到8节，圣灵有话说。所以，如果有人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圣经里面就找不到可以敬拜圣灵的这个经节哈，那我们今天刚好读到95篇第7、第8节，这是一个间接证明。说我们可以敬拜神，因为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嘛。6节，我们要敬拜他是我们的神 ，OK。但是呢，希伯来书说是圣灵说的，所以你愿意敬拜圣灵，间接证明这边讲到是讲到敬拜圣灵。好，那我们在跳到11节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所以上帝发怒，上帝对那些悖逆的子民，让他们呢，虽然从埃及地出来，在旷野里面呢，其实在第二年，上帝就说，你们漂流在40年吧，我不让你们进去哈，所以那40年当中，那一代的人都死了。就是在上帝讲这句审判的话，20岁以上的全部都死了，全部都死了，失败，倒闭在旷野。所以这个倒闭旷野这个4个字，就是在描述他们那一群在旷野惹他发怒的那一代全部死了。那么那一代的全部死了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看，那是一个很大的警告。因为他在这边讲说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，好像我们跟他的关系是牧羊人跟牧羊群之间的关系，我们都在羊圈当中过得好好的，他的保护，他的同在。可是上帝发怒说，你们要倒闭在旷野，因为你们不听话，因为你们硬心，所以我要带你们进到的迦南美地，那个 Promised Land， 那个应许之地呢，我就不让你去了。 我就让你进不去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进不去的意思就是你失去了牧人的同在跟保护，你没有了，你完全失去了。对我来讲，这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去那应许之地，就是等于你失去了救恩的。这个是现在有些的神学都不敢讲了。所以我们总结哈，这篇的诗篇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，神是伟大的造物主，天地万物都是他创造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敬拜他，专心的听从他的话，不要硬着心不听神的话，像老祖宗一样，以至于神在怒中起誓，不让那一代的人进入安息，失去了神的祝福，倒闭在旷野。如果你看犹大书的话，他就在那边讲说，旧约里面那些倒闭旷野的，就是偷偷进来在教会里面，在那边胡作非为啊，在那边还是在以这个情欲方面的事情，他们就是倒闭在旷野，表示说你在教会当中这样行，你的救恩会失去的。所以犹大书也提到倒闭旷野的这一批人，诗篇九十五篇也讲到倒闭在旷野的这一批的人，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安息，因为神在怒中起誓，因为他们硬着心，他们不听话。虽然他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神迹，他不听话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九十五篇最重要的，你跟我听话吗？你跟我愿意顺服吗？不要以为我们在神的羊圈当中，我们就可以不听话。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。第二个，本诗篇有八项关于神的劝勉。与神关系的劝勉，哈，划线的部分。如果你贯彻真实的贯彻这些敬拜的细节，你会被保守，你会听他的话，不至于硬心悖逆。我们来复习一次哈，这哪八个呢？第一、第二节就是四项：唱诗歌、欢呼。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然后第六节，屈身，你的身要屈身，不要站直哈。屈身就是对神的尊敬、敬拜，然后跪下来。然后第八个就是听他的话，不要硬心，是同一件事情哈。所以有八项我们跟神之间的敬拜的关系，如果我们贯彻的这八项，大概你就不会硬心不听从他的话。Okay. 好，那么最后呢，有敬拜圣灵的间接证据，好，我们刚才讲了。好，那我们读诗篇就到这边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诗篇九十五篇，它是一个敬拜的诗篇，它是一个让我们来享受上帝创造的美跟创造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里面真的信了耶稣之后，就是在上帝的羊圈当中，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像羊偏行己路，我们要听从你的话，我们不硬心，免得我们失去了你的同在与祝福。主啊，我们要进入到迦南美地，享受那永远的福分。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这信息的，都愿意说我要进入到安息里面，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。谢谢主，也祝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